89民运学生领袖之一张伯粒在会上面的发言得到了很多当年参加天安门运动的与会者的认同。他说太多的反思和检讨他们已经做得太多了，他们应该做的就是他们如何重新再出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用了大屠杀这个词，这个词对他来说他永远没有改变过，因为89、64是中国人最大的一次觉醒，不只是学生，他觉得是包括知识分子和全民的一次觉醒。张伯粒在发言的时候说，他又说80年代亦都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人最幸福的一个时代，无论对知识分子亦或是对他们学生来讲，都觉得是中国的一个改革的一个机会，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镇压，残酷的镇压，这个机会失去了。虽然失去了，89年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次讨论会组织者之一89民运领袖王丹在这次讨论会上面为今后的民运工作提出了启蒙组织动员行动整合这五项的原则。王丹对在倡议整合民运的时候呼吁团结，他又说89一代的民运尽量要说自己好，不要讲其他人坏。他又说大家希望越来越专业化，他们最近成立的智库亦都是这样希望从这个方向来到发展，他们不能够好像草寇一样只是会喊口号，他们既然已经在西方社会，他们就必须学西方社会比较专业的做法，怎样去成立基金，如何去运作，怎样财务透明，怎样具体组织活动等。王丹在2018年在美国成立智库对话中国，希望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展开对话。这个智库的理事会成员包括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林非凡等。王丹总提议促进民运队伍的年轻化，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一年都要拉一个90后或者00后进入他们的团队，或者跟他们一起从事活动。王丹说没有年轻人，他们再过30年他们亦都80岁了，所以年轻化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任务摆在他们的面前。王丹总提议海外民运要同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人士整合，特别是中国正是蓬勃发展的中产阶级。他又说未来中产阶级一定是社会民主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89一代怎样同中产阶级对接，形成真正社会发展变化的基础，这些是他们未来需要思考的。参与讨论的海外民运人士吕京花呼吁89一代的活动人士同中国方面展开互动式的对话，他说怎样走向基层有很多的办法，国内还有很多的企业家一是就来美国，一是去欧洲国家去谈判谈生意，这些都有出入口。王丹仲号召海外民运要加强同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的整合，他又说长期关心同支持中国的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等，他认为过去同他们的整合是做得不够的，他觉得他们都很希望他们同这些人有力量上面的结合。郑玉光说这么多年之后他们对六四造成的负面影响看得更加清楚。郑玉光是89学运领袖之一，长期居住在北京的郑玉光在发言的时候说大家也都看到他们是在他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要推行民主化、自由化，确实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他想大家当初无论是学生因为是知识分子都是估计不足的。郑玉光又说在民运学生这一边，无论是在权力层面、知识界层面、企业财富层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郑玉光又认为中国这30年发生的变化亦都是在这些89一代的行动之中形成的。他说他们现时看到的一切越来越成为这些事件的主体。郑玉光又说20年之前大众都还坚信大家对89年的看法不会变，到现时他都不敢坚持这一点了。他说的不是通缉令上面的朋友，他说的是参与了89年民运的这些更广泛的学生。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6月2号说中国政府的天安门镇压是正确的决定，六四之后中国变得更加的稳定。针对这个讲法，郑庸光指出魏凤和的所讲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指的是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他们不要很简单地认为这些是中共官方高层的看法，实际上也是他很不愿意讲的这个词，就是更多的他们视为89一代的看法。他们坐在这个地方，他们是89一代的少数人，他们真是少数的。梁玉光继续说 海外民运理论家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再接再厉否则历史的评价会更加苛刻。他又说，六四三十周年重要的一点反思是不要放弃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他又说，反思很简单，六四屠杀之后，很多人失去了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而暴力抗争又缺乏手段，并没有可行性，因此多数人就变成放弃抗争，三十年永远争论不休。胡平又说，现时很多人对八九民运的看法和原来不太一样，如果他们不能够令到八九民运继承下去、发扬下去，不能够再接再厉，那么以后历史的评价总会更加苛刻。其他一些与会的讨论者对美国现任政府寄予了一些期望。作家苏晓康说，特朗普政府能够给中共政府带来了几十年少见的挑战。王丹在这个之前亦都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特朗普对北京的强硬立场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发挥了效力。他希望通过贸易战，美国能够向中国领导层表明，西方不会容忍中国利用科技从时间谍活动和对社会强加控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